还有一种会闪的，不是恒星，是飞机。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抬头看天空，我不死就会看见有，不是飞机，可是它会从这边慢慢慢慢就划过天边，你知道那是什么？流星哪有那么慢的？流星都是就过去了，人造卫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比较少看见，偶尔我还是看见。应该现在人造卫星比以前多，是不是他们都把灯关掉了？我不知道，还是没电呢。好了，大家刚刚祷告说盼望神对我们说话，大概不应该用看星星来对我们说话。不过我喜欢大家，你如果留意一下，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什么叫做明亮的晨星？它就在东边，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它好像在前面给太阳引路一样。神的道对我们也是这样，今天主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在启示录他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意思就是，当我们得到他，他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要进到完满的安息，完全的丰盛，进到永恒的天家。那现在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显现，成为像明亮的晨星给我们引路一样。到那一天要成为完全，所以我们都应该要留意，像彼得所说的，要在神的道上，在这些预言上面留意，只等到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在预言上留意，要只等到中东的战局有什么改变，这个耶路撒冷那里圣殿怎么样重新被建造起来。可是圣经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要留意，要在预言上留意，要让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那个盼望在你里面就像明亮的晨星一样。所以我喜欢你晚上哪一天早上特别早一点起来，最近你一定会看到那个晨星，大概6点钟的时候，你可以在差不多45度的地方看到那一颗星，也就是它有多亮。所有的大熊座这些那些都天稍微亮一点都已经隐去之后，它还看得见。继续看启示录。昨天我们提到7个教会，最后末了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主告诉他们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这个话我们有的时候用来传福音用的，可是其实这个话是为教会讲的，对不对？对吧？这对老底嘉教会讲的，有的时候他需要这样讲，他要进来，要与我们一同坐席。我许多年前我就会背这一节圣经，不过背一半，就其实我全部背了，可是我，信主不久，我受一个传福音的训练，用4个属灵的定律，你用过这个吗？那里面的经文最好都要背起来，那是传福音的，经常用的经文。那他写到第4个律的时候，提到我们应当接待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节经文，启示录3章20节。那个属灵的4个定律那个小册子虽然很简单，里面多半是神的话，可是我相信那是圣灵感动，Campus Crusade 就是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 Dr. Bright， 你们知道这个弟兄 Dr. Bright， 他所做的，我想那一本小册子应该是他做的。我相信那是主说实用的，这几十年来，有许许多多的人借着那本小册子，使用那个，帮助人，决志归向耶稣。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Dr. Bright 写那一节经文的时候，只写到前半部。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就写到这里。后面的话，也许他觉得那个不是初信主的人要用的，可是我觉得那是初信主的人就应该用的。主进来要做什么？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应该让一个刚刚要信主的人就明白，我们信主的时候 耶稣就要进来，而且要留下来，多么好，对不对？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而且我们可以从他享受丰盛。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一来，有没有？最后一句话说，最后一句话说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嘛，哈。可是我很喜欢想到他的原来的歌词，那个奥斯沃斯密斯所写的，他说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他来而且什么留下来，哦，万事要改变不是只因为他来而已，而是他来以后还怎么样，还留下来。这是福音，福音是耶稣他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以马内利，神要来与我们同在。所以福音包括这些，不但我们从各样的麻烦里面，包括罪恶、捆绑、疾病各方面可以得到拯救，而且当主救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放牛吃草，他拯救了我们，他就留下来与我们同在，要伴随我们走这条天路，而且那是我们的目标，有一天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在。啊，主在这里对教会讲的也是这样，他盼望他们不要接待了主耶稣就把主放在一边，他们主进来要与他们一同坐席，这也是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那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位说宝座，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个第四章是一个宝座的意象。很多的在圣经里面好几位先知，他们所得到的意象都是用宝座做开始的，在很起头的地方看见神的宝座。他们第一不是要从神先领受许多的道理，第一件事他们需要先遇见主。那他们遇见主跟他们后来传的信息也常常有密切的关系。那使徒约翰在这里他先看见一个宝座，这个宝座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个宝座的意象，他是要讲到神的旨意怎么样通行在这个宇宙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从一起头他先看见一个宝座，宝座是整个的启示录的根基，事实上是整个神在 宇宙里面，在历史上一切的作为的根基。他有宝座，他掌权。好，无论你有的时候你的环境看起来不是神掌权，你还是需要认识那是什么，神掌权，神一直掌权。你看见坏事情发生，你仍然可以站起来说赞美主，这个对神的国度仍然有正面的意义。虽然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起来征战，需要起来胜过，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我们需要起来反对，像在美国不时的等一下通过一个法律，等一下弄一个东西，有的时候会看起来会影响很大，对不对？最近加州不是又通过了一个基督徒很不以为然的法律，是不是影响教育儿女，影响多方面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起来面对这些，我们不是赞同，我们不要说哦，反正他怎么做都好。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神量给我们的范围里面，想办法，看能不能有一个改变，或者往好的方向去。那如果我们并没有处在一个地位上面能够做这些事，至少我们可以祷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所发生的事，我们都可以说神仍然在掌权，为着神的国度，这些仍然会有它正面的意义。我们都可以这样相信主，在这样的态度里面，继续的往前。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想啊，现在是魔鬼掌权，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胜过他？其实都是神在掌权。像在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这个观念，我上一次提到，他就是提到兽上来，龙上来，他说有权柄赐给他，那个是神所赐给他的权柄，神允许他这样，甚至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你读圣经要小心，不要每次读到得胜就哈利路亚，要讲圣徒得胜。可是起初那个地方讲到得胜，没有说圣徒得胜，他说任凭兽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那个而且得胜的主持是谁啊？兽。所以有的时候神任凭兽得胜，但是至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得胜，对不对？ 约翰在这里看见这个异象，他说我观看，好，我相信主的启示常常给那些留心观看，留心用尽量用心灵去体会心灵神会的人，好，我们留意的人，在意，就像神对但以理说，你从头一天专心要明白这些事，所以我来告诉你神的作为哈。天使跟但以理这样讲，主告诉他你要上到这里来啊，这个也很要紧，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道路，我们要上来。哦，有的人他们读圣经也没有亮光，来参加聚会，人家都说很好，他觉得没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就一直在搞在他那些属地的平面里面，全心想的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事，就是来到教会还在想他厨房的事情、孩子的事，有许多事情搅在他心里面。你没有上来，你应该站。你说，可是那些事搅着我，是你暂时把它放下来，暂时把它放下来，上到高一点的地方。上到主那里，你应该试试看，不要觉得说，他们那样追求的人，好像我好像不在那个阶层里面，那个人那么爱主，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来到教会，我属于下阶层的，你不要这种观念，好不好？你每一次来，即使你来的以前确实是那个样子，你要站起来说，不，我今天至少我要稍微攀高一个台阶，看清楚一点。你只要稍微攀高一个台阶，很可能你就发现，哎呦。对，我以前为什么是那样看，你开始有不一样的看法，你就发现你更容易依靠神的恩典走得更好。我们所有觉得我们自己身上有的缺陷都应该这样，不要像中国人以前讲的妄自弥高，越看越高，然后就整天觉得反正我爬不上去，反正我爬不上去，不要这样。你要爬到最高的地方，一定要从第一步开始吗？你放心好了，主从来不会叫我们一起头就爬那种垂直的峭壁这样去爬的，不会的。你只要用心，主一定至少有下一个台阶可以让你爬上去。你说那么高，爬那个台阶有什么用？有用的，至少比刚刚那个高一个台阶。而且到那边，很可能你就会有那里的恩典帮助你再走下一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要更多认识神，一定要上来，就说上到这里来。有的时候主对一个遇见他的人，有的人遇见主就被击倒在地上，不是吗？主常常对他们做什么？叫他们站起来。好，保罗遇见主被击倒在地上，主说你起来站着。你一定要被击倒过才更能够被在神中有用，可是你不要被击倒以后就赖在地上。你有时候看见自己的难处就赖在地上，不要这样。主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像约翰一样上到这里来。他说我就立刻被圣灵感动，在有的英文圣经翻译做 becoming the spirit， 我就进到灵里面。这个意思不是说之前他没有进到灵里面，可是好像一个人在跟随主的道路或者主继续的启示他，有的时候他会一次再一次的更新那个圣灵的高模。我们跟随主的人应该是这样，我们已经经常被圣灵充满，可是需要的时候一次再一次有圣灵的高抹的更新，圣灵浇灌的更新，我们应该期待自己继续的经历这些事情。那约翰看见这个宝座，他这里提到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碧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启示录里面，碧玉顾名思义就是绿色的玉嘛，是不是？像我们在台湾也出产玉，台湾玉是一种绿色的。但是我猜想这里的碧玉不是像这么普通的宝石而已。有的人认为这里翻译做碧玉的也许是金刚钻，因为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我们今天认为最宝贵的一种宝石就是钻石啊，这里都没有提到。所以有人认为也许碧玉是指的钻石，但是这个你可以做参考，我们并不确定。那这里有其他的形容，比方讲到彩虹，也许那是在讲到神的信实。那提到有24位长老，24个座位，四活物，这个我在讲义里面都提到，它有可能代表什么事呢？我们不是很确定，你可以做参考。关于这个四活物，我多讲一点话，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几次讲到这个 神宝座前的活物，有的时候用不同的名称称呼他。比方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神面前的活物的时候，称他为什么？基路伯，基路伯，这里是不是叫基路伯？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哈。可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看见宝座异象的时候，也有活物在神宝座面前，称他为什么？撒拉佛。好，那到底这是两种还是一种，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形容，这三处彼此形容都不太一样。启示录这里的形容比较像以西结书里面的形容，它有四个脸面，有狮子，有牛，有鹰，跟有人的脸面。但是启示录这里是讲到四活物各自有这样的脸面，可是以西结书里面讲的是同一个活物有四个脸面，所以不太一样啊。那而且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四活物他们各有六个翅膀，但以西结书里面的基路伯只有四个翅膀，可是以赛亚书的撒拉佛呢有六个翅膀，所以我也搅乱了，我搞不清楚。将来到天上也许你可以到神宝座那里看看到底有没有两种东西，一个叫基路伯，一个叫撒拉佛，还是同样的东西。那也有可能就像我讲的，神显示给他的仆人看，并不一定表示天上真实的样式就是这样，真实的景况就是这样，有可能只是要表达一些性质。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这个都是指同样的东西哈。那他们有四个脸面，似乎用来表达或者神的性情，或者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势必在神的面前也应该有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应该像狮子一样，对吗？有时候应该像狮子一样勇猛，像君王的尊贵，又有力量。神的儿女应该有这一面，可是也需要有像牛一样的。牛跟狮子不太一样啊，牛不一定有狮子那么勇猛，但是它耐久，对吗？你晓不晓得狮子不耐久？你知道吗？上帝造的动物很有趣，那些跑得很快又是食肉的动物啊，他们通常都不耐久。如果耐久就麻烦了，他又跑得快，又可以连跑两个小时，所有动物被他吃光了。可是不是狮子啊、豹啊，世界上一般认为跑得最快的是猎豹嘛，大概110公里，差不多65，接近70英里啊，一个小时。那个时速还是可能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兽，可是它通常维持那个速度只能维持1分钟还2分钟，再来就只能看着羚羊跑掉。那基督徒如果有像狮子、猎豹这样的勇猛，可是呢很不耐久，那不够。所以你要有时候有那一面，有时候应该有什么像牛一样，它冲力不是那么够，但是呢一年两年他就是很耐久。哦，我们基督徒的个性里面有这两方面不是吗？对吧？我们也有时候应该像鹰一样，鹰他的眼睛，他的智慧，鹰是一种上帝所造很特别的动物，他特别有属天的样式哈，所以圣经里面用鹰很多次，用鹰来讲到我们。这里讲到我们怎么样依靠神，经历神的生命，经历天上来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等候主会如鹰展翅上腾。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提到有人观察过一只鹰，它没有拍翅膀，你知道鹰有时候会趁着气流它可以不要拍翅膀，完全没有拍动翅膀飞了200英里，很厉害哦。还有人观察过一只鹰，它没有着陆飞了4000英里，听起来有点神话，可是我看的那个纪录片应该是他们实际上观察科学的纪录片，不是在讲故事的。这鹰是一种蛮奇特的动物，那可能主界的这个要讲到我们身上应该有那种属天的生命，特别在暴风雨的时候特别显出鹰跟麻雀很不一样。我们也一样，有时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在生命中的风暴里面显出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那这个鹰的生命，或者鹰那种，你看鹰的眼睛看起来就是好像要洞察一切，鹰的眼睛是很特别的。你看它飞在那么高的高空， 一五一五，他的叫声是这样哈、啊，飞在高空，下面有很多树木哎，里面有一只野兔，就是我们用望远镜可能都看不清楚，因为有挡子啊，有一点保护色啊，而且又离那么远，可是隐藏了可以看见，那就飞下去就抓住它。动物学家认为鹰的眼睛可能有一点放大镜的作用，所以鹰的眼睛是很特别的。那我基督徒应该有像这样更敏锐的属天的眼光，可是在以西结书里面，鹰的脸是在基督伯的后面的脸，它左右各有狮子的脸跟牛的脸，那个意思就是好像左右两个兵器一样，有时候使左边，有时候使右边，你应该有时候像鹰狮子一样，有时候像牛一样，可是鹰是放在后面的。有的基督徒他们的鹰的特性放在前面，你看一看就是整天在监察人，你们有没有错，教会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这样。前面是什么脸面你知道吧，人的脸面，你应该无论你多么属灵，无论你多么聪明，表现在人家的面前应该是最像人性的样子，充满了神的爱，应该是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可以思想一些事情，很有趣不是吗？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那个撒拉佛的六个翅膀，我不知道启示录第四章的四活物的翅膀，六个翅膀是不是也是这样用的？那你说他们用两个翅膀飞翔，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好像对不对？遮脸跟遮脚，他用了四个翅膀遮自己，用两个翅膀飞翔。我们用这个来思想，我们神的儿女应该要有东西遮住自己，意思就是要谦卑，支持己生命这一方面。有的人，有的基督徒用六个翅膀都在飞翔，哦，他们非常热闹，非常火热，好像为主做很多工作，他们从来没有遮住自己。另外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用六个翅膀全部在遮自己，他们常常觉得我不行，我不行，我还不能服侍，我还没有，常常这样。不是，他们有四个翅膀遮自己，有两个翅膀飞翔，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稍微应用一点这样的亮光来思想这些事。如果照我这样讲，那你就多少会觉得似乎还蛮有意思的哈，也能够讲到基督徒应该，神的儿女应该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宝座的意象似乎特别在讲到创造，因为最后是以一个创造的颂赞歌来结束的。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一起读四章十一节，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为什么启示录在这里以创造开始呢？我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启示录要讲到神整个旨意的成全。启示录重点不是只要叙述说教会历史会发生什么事，让大家很好奇，哇，预言，神预言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留意怎么应验，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那整个历史的进展是为了讲到神的旨意怎么样完全的成全在这个宇宙里面，至终神要得到他的心腹，得到他的教会，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哈。那所以在讲这个之前，神让使徒约翰先看见创造的宝座的意象啊，讲到创造，因为神永恒的旨意就是他一起都创造的时候的旨意。你知道神最原初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因为神是不变的，神不需要走一走以后他说哎呀那个时候我弄错了，好，那个时候我设计的时候居然没有想到，所以更改设计，对不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他的最原初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所以救赎是要回到神造我们最原初的样式里面。可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蒙救赎的人要回到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样子，不是的，比那个更好，比那个更好。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里面拥有一个生命，或者说我们生命主把我们就放在一种状态里面，就如同亚当堕落以前类似那样的光景，你知道吗？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无罪的生命，这不说我们无罪的，我这个人还是犯罪，还在肉身里面，可是我里面可以有一个无罪的生命，我里面可以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像亚当当年一样。 主放这个在我们里面。可是你知道主所要做的比亚当还没有堕落以前好得多。事实上亚当受造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完满的情形，他虽然外面的身量是长成的人，可是呢他的生命并不完满。他如果继续顺服主，好好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在那里学习管理伊甸园，继续与主相交，主会让他进步的，他生命会有进步，最后会成为更丰满更成熟。那种光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很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没有让神给他机会，没有把握住那个机会，所以他永远没有经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圣经上找不到当年亚当如果继续这样最后会完满成什么样子。可是我相信一定比伊甸园犯罪之前好得多，因为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同样的，我们得救以后，主把我们放回好像原来那里，可是这一次主定义要使我们成功，他的工作要成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继续的成长，有一天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比亚当受造的时候还要更完满。所以启示录在讲到神要怎么样实行他救赎的旨意的时候，先讲到他的创造是这样一个意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回到受造的原来的样子。比方神造亚当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的，对不对？那神的救赎的计划也是这样，要叫神的形象恢复，不止恢复啊，是有一天能够成全，能够丰满的成全在我们身上。亚当有没有神的形象？有，但是并不丰满，并不成熟，并不完全，你了解吗？那可是今天主要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接下去约翰在第五章里面所写的是救赎啊，神的旨意在神创造的时候已经表明，但是后来这个地上没有让神的旨意能够很完全的通行。为什么？因为人堕落，因为那个神所特别按他的形象造的人，给了他最大的权柄，神把他的形象分享给他们的人堕落了，所以带动整个宇宙都出了毛病，所以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完全通行在地上。这个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是这样，当然就亘古以前一直到有一天时间结束，神旨意整个成全，这样的整体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说整个过程神都在掌权，对不对？整个过程神的旨意都在通行，但在时间里面也曾经有一些段落似乎神的旨意无法通行在地上，神没有办法按他原来的心意看见人怎么样跟随他往前去，因为人堕落。很可能第五章讲那个书卷讲的就是这件事，神的旨意要怎么样通行在地上。可是使徒约翰在那里听见那些长老在那里讲说，是一位天使啊，宣告说谁配展开那书卷，谁配揭开那七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配展开，没有能够展开，也没有配揭开那七印的。古代的书卷不像我们这样一本书，一本书如果你封上就是封上了。可是古代的书是有的时候用羊皮，比方用羊皮做的，羊皮一块一块，他们有时候接起来，接成一整长条，然后把它卷起来，哈。那有时候他，比方他也许用七块羊皮接的，那接起来的，那他每卷一个羊皮，或者说每卷一个段落，他就加上一个封印，再卷下一个段落加上一个封印，他一共他有七个段落。所以他加了七个封印，很可能这里讲的那个书卷要揭开七印，大概是这样一个背景一个意思，你了解我意思吗？好，知道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懂不懂啊？不懂我可以再讲一遍，摇头我就再讲一遍。那么多人说懂，你就不敢讲了，再讲一遍好了。就像这样书卷卷起来嘛，如果只有一个卷起来，你在这里加一个封印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他如果是接起来，写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我在这里加一个封印，然后继续卷，再加一共七个部分，所以他每揭开一部分，他就可以揭开一个印，就可以揭开内容的一部分，这样懂了意思吗？ 可是神借着这个要表明说他的旨意要像这样来通行在地上，可是呢现在封起来没有谁能够展开，没有谁配展开。在这里用了两个字，一个叫能力，这个配，这个不太一样哈。后来约翰就大哭，这是一个关心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的人，所以他听见没有办法他就哭，他就觉得很痛苦，因为神的旨意不能通行。可是长老中有一位安慰他说，你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那是谁？我们的主哈，他已经得胜，他能够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奇印。我们的主能又配，他能没有问题，对吧？他有没有能力毁灭仇敌？有没有？